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是，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也叫五旬节。其实，有一些人甚至提倡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教特别注重过圣诞节，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应该基督教还应该很注重过一个什么节，就是五旬节。因为如果要是没有圣灵， 当年的这一天降临在使徒们当中的话呢，可以说没有基督教、没有天主教，也没有东正教。就说所有关于耶稣的这些宗教是绝对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的话呢，我们一同来读一段经文，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节为什么这么重要。好，我们来读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24节开始到第二章的21节。好，都翻到了吗？都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弟兄先读24节，然后姊妹接着
一节一节的来读。好，弟兄，预备，请。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使者，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不大，你就希望自己的地方去。”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使徒同列。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蛇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了犹太人和各人的人上去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我们巴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都住在你所托大的犹太加萨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地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赫里州，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利底和亚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惊奇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了。”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了。
是出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看见天象，老年人要说异梦。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可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好，我请大家再往前面翻，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和第八节。好，我们翻到了，一同来诵读，预备，请。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第八节，预备，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体、直达地要，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亲爱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你带领我们进入我们所读的话语当中，因为这是你给我们亲自的启示。亲爱的圣灵，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运行，来带领我们知道如何来敬拜我们这位永生的神。下面的时间切切地仰望给你，主啊，求你来。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在历史的今天呢，有三个节日重叠在今天。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最早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说的七七节，也叫收割节，就是在逾越节后的第五十天举行的。那么还有第二层，第二个节日呢，就是后来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也在这一个，也在这一个历史的这今天，纪念什么呢？纪念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个的话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呢，到了新约当中，今天也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那么在旧约当中，七七节还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什么？就是把出熟的那些农作物要奉献给神，作为感谢神给他们的好的收成。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为什么圣灵降临，为什么圣灵会降临？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圣灵降临的目的。那圣灵是以什么样的目的降临在这个地上呢？降临在这个地上，要建立使徒，透过使徒去建立教会。今天很流行访谈节目，对吗？在电视里面常常有访谈。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如果我们今天请圣灵来做嘉宾，你们会向圣灵有什么样的提问，或者是想对圣灵说什么？有没有想过？没有，完全没有，就是完全的顺服。只要是神所说的都阿门，是吗？我是有一些想要跟圣灵说的话，但是我现在先保密。等结束了之后，如果要是我们有兴趣，我们再一起来说。我们来看圣灵降临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门徒们需要圣灵降临。我们看到使徒彼得他站起来，他说我们要补足这个十二个门徒。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么还有一个犹大已经丢弃了，所以要补一个使徒进来。那么在补这个使徒当中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用了一种什么方式？摇签。摇签呢，也就是相当于在旧约当中的拈阄，也就像我们好像就说抽签啊，就那一个意思哦。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当时的旧约，犹太人他们要寻求神的方式的时候呢，就是用拈阄。但 但是这个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靠着抽签研究的这种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他们的抽签跟我们中国的抽签还不太一样，就他们的抽签是在两个都非常好，或者是都是非常好同等的平等之下，他们没有办法抉择的时候，他们用抽签，不像我们中国是好的和坏的，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反的方向，我们来抽是好的还是坏的。还犹太人的抽签跟我们中国人的抽签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我们就看到使徒们他们就用这种摇签的方式来选出了马提亚，来补满了这个使徒的这一个数目。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好像似乎是一件很平淡的一个表现，而且是在五旬节之前，在耶稣升天之后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又圣灵还没有降临，就在这个十天的这一个期间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出现这个小小的插曲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可是的话呢有人就指出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因为使徒们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求问耶稣，耶稣往左边他们往左边，耶稣往右边他们往右边，三年的时间已经习惯了。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已经养成习惯了，我就是耶稣怎么走我们就跟着就好了。可是的话呢耶稣升天了，在这十天当中的话呢他们怎么样呢？也许感觉就像孤儿一样，没父没母，出事了，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然后他们要补这个使徒的数目的时候怎么办，就用了当时犹太人盛行的一个传统，犹太人盛行的一个方式，就是寻求神的一种方式，借着摇签。那么这个摇签的方式潜在着一个危险是什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使徒彼得他们很可能会重新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很可能。当然的话呢很感恩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为什么？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在使徒们的身上，这个危机消除了。所以我们在看同样当使徒们在后面的这个使徒行传记载，当门徒要去选执事，选七个执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再用摇签的方式了，对吧？他们是什么标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那个被选上的人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可以说执事表面上面说似乎是使徒们选出来的，但是在实质当中的话呢是圣灵充满这些执事，是圣灵亲自拣选这些执事。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圣灵就代替了耶稣在这地上继续教导使徒们怎么样的去跟随神。所以在这一个击鼓眼上面很重要，使徒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彼得啊闲着没事怎么样，当他闲着没事了，然后的话呢啊我要去打鱼去了，然后别的门徒也说哎我们也跟着去。所以这时候的话呢就说常常来说的话呢就是当没有耶稣的这一段日子呢，使徒们是可以有点随心所欲的，没有方向的。所以的话呢使徒们需要圣灵的降临，这也就是圣灵降临的目的之一。我们再来看，就是在圣灵没有降临之前呢，是谁给圣灵做预言？ 旧约当中我们刚才看到了什么？是约珥先知。那么还有一位，就是刚才何弟兄带我们读的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一段，耶稣基督亲自预言，亲自向使徒们介绍圣灵是谁。然后他在介绍的时候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人会怎么样，我们人会常常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把圣灵当作是一种能力。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但是
圣灵不仅仅是一种能力，圣灵它是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一个位格，就是圣灵也是神，而且它是真理的圣灵。就说我们要明白真理吗？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灵。除了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之外，没有人能教导的。在中国的一个宗教研究院里面，有一位研究员，他不信耶稣，可是他读圣经的次数和对圣经的了解远远超过于，甚至超过于牧师。他写了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书籍，那么但是他就点名，他说我不信耶稣。他写的书呢非常好，但是的话呢，为什么他不信耶稣？因为他在读这一些经文的时候，他在读圣经的时候，真理的圣灵他缺乏这一个教导。所以不管是哪怕是博士教授，当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真理的圣灵在引导，还不如一个农村里面目不识丁的老人家。以前我所在的教会，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家，他从小的时候在解放前是做童养媳的，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认字。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认字呢？他是信耶稣之后开始认字的。他认字是透过谁呢？透过别人教他唱，讲台上面教唱诗歌，他就看着一个一个的点，然后透过他的外孙女，他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去学。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然后到最后的话呢，他读圣经几乎是没有问题，而且他非常喜乐。所以如果来说的话，没有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我们还不如这个农村里面的这个老人家。为什么？因为我们读，但是我们却不明白，读我们进不去，读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东西来研究，它跟我们的生命没有关系。但是真理的圣灵它会把圣经和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完全的联系在一起。还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耶稣他说，真理的圣灵呢，世人不能接受啊。我得喝点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么，耶稣他说，世人不认识圣灵，但是的话，我们去认识。为什么认识呢？是因为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他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不单只降临，他要住在我们里面。这一个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恩典。这就跟别的宗教是有区别的，这就把我们信耶稣的人和别的宗教是完全的分开，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就是真理的圣灵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别的宗教有时候它是靠着修行，它可以把自己变成神，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是靠着怎么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去读神的话语， 教导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的去与圣灵同行，而不再像也像以前的那些使徒们，当没有圣灵降临之前，他们会用摇签的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分别出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成为自己。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待会儿我们再来分享这个信息。圣灵降临的目的，不单是当年的使徒需要，我们今天这些信耶稣的人也需要。因为圣经保罗他就说，如果要是没有圣灵感动那个人，那个人他不会信耶稣的。所以今天没有圣灵感动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今天也不会去寻求认识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区别。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一些牧者他们就说，其实我们应该大力的也去庆祝五旬节，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区分，它跟旧约当中的圣灵感动还不太一样。圣灵今天它降临在这地上，降临在使徒的身上，而且还有一个跟旧约不同的区别是什么？它会住在这一个地上，一直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同在。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完全跟别的宗教不一样的区别。别的宗教有时候他们会去寻求怎么样，可能要翻山越岭去寻求他们的神，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在任何的地方，走在大街上，圣灵都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摆脱不了圣灵。所以我们在看到在有一位门徒，他是活得最久的，他活了九十几岁。那么当他被圣灵充满，当年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这一个门徒的身上，那么这一个门徒活了，一直活到九十几岁。那么他在这六十多年被圣灵引导的过程当中呢，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就写出了一个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需要的一个认识。他在这里说，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恩膏呢，就是圣灵透过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的儿女，教导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教导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那么我有一个提问了，这位门徒叫什么名字？这位门徒叫什么名字？感谢主啊，约翰。对对对，我看我们中国的那一些很谦卑的传统一直都很好，就是一提问的时候，我心里面知道，我也不说。那么约翰在他一直的这个六十多年被圣灵引导的这一个人生当中，他就很有感受的是什么？他说真的，圣灵就是在凡事上面会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是凡事。他没有说教会里面的事才教导我们，也没有说我们寻求神的事才教导我们，乃是说凡事，就是我们大事小事，甚至我们去买菜这么点小事，其实圣灵都愿意教导我们。我就曾经有过一个经历啊，就是因为有时候我就生病了之后的话呢，有时候有些东西能吃，有些东西不能吃的，对吗？那有时候的话我就去菜市场，有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今天应该吃什么？ 哎，有时候然后我跟我一些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们说，哎呦，你这个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连吃什么都问神，你这个也太……但是我说有时候我的身体的话呢，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我说我不太懂，所以我当我在病当中的话，我真的很特别的需要这个恩典啊。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去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去宣教，那么他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的那个水土不太服，所以的话呢，他就病了。那么他病的话呢，病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走不远。那么他住的地方呢，离他要买东西的那一些离商店呢是很远的，他没有办法，他根本就没有能力走过去。他吃完了家里面存的东西，没有东西吃了，没办法，祷告吧。他说我也得寻求像以利亚那样子的恩典了。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的呀，祷告结束没多久呢，然后他的门前就有一包那个叫做什么燕麦，就有一包那个燕麦，那一大包燕麦，除了燕麦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就这么吃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他也出不去，因为可以说身体太虚弱了。他在吃的过程当中，他心里面他就难受啊。他说，哎呀，我在这里宣教啊，我为主做工，居然没一个人来看我，没一个人来看探望我，没一个人拿点我想吃的东西给我，哪怕是来点青菜吧都好，但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每一天他只能吃燕麦。到最后的话呢，他有一天他结束了这一个经历之后的话呢，他还继续宣教，但是他就这个事情呢让他有一点疙瘩。然后他有一天宣教的时候，他需要休息，回国去休息了。回国休息了之后，他就在他当地的教会里面分享了这一个经历。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有个医生来问他，问这一个宣教士的那个病状。然后到最后的话，那一个医生他说：“感谢主，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感谢主？”他说：“因为你的这一个病呢，除了燕麦是最好的东西之外，别的东西最好别吃。就说你的这一个病情，燕麦是最好的。”所以这一个宣教士直到他听到这一个他听到这一个医生这么说了之后，他才为着他这个两三个月的他认为很苦的这一个经历，他才感恩。所以有时候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圣灵感动谁提了一大袋的那个燕麦到他的门口。如果要是他没有那种很虚弱还可以去买东西，可能他肯定会买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倒反不利于他的病情，他倒反不利于他健康。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他会在凡事上面愿意教导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啊，我们甚至是拒绝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引导，因为不明白。所以我们还有时候我们常常挺幼小的，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老约翰的这一句话当中，圣灵他愿意在凡事上面教导我们，不管我们吃睡住行所有一切的事，神都愿意教导我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么我们再来看圣灵的降临是可见的，我们就看到当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好像一阵大风。这个大风呢，在吕正中的译本里面说，风也是与灵是同一个字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充满了他们的所住的屋子，然后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分落在他们头上。 常常呢，这一段经文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就说不太讲，就说不太讲关于圣灵的降临。那么如果是很高举灵恩的教会呢，又常常在讲关于圣灵的降临，就是说很注重圣灵降临的这些可见。那么还有一个书籍别国的报道，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常常有时候有一些某一些人呢、啊，他们就是少数一部分，他们就把那个圣灵降临的一个可见的痕迹，就说必须要说方言，就把它定得太死了。那么当我们这么绝对的时候，甚至有一些还要更绝对的说方言就等同于你是否重生得救。他们就认为圣灵给信徒施洗呢，就必须怎么样会说方言。那么这一个教导呢，太绝对太片面了。这里只是可以说圣灵降临的一个可见的一个痕迹，但是不是绝对化。所以当我们把一些东西太绝对了之后，往往有时候我们就会走得太片面。所以今天的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就会因着这一个分歧很大，就是说有一些他们就高举我非要说方言，说方言了就才能重生得救，就把它盖过了我们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所以我们就常常有时候的话，我们就认为当年发生的时候，今天就一定应该照着一个模子，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么模子来刻。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灵是位丰富的神，我们不要画好一个框子，然后把圣灵降临就非要画在我们的框子当中，就非要按部就班，第一个、第二、第三，我们不需要这样子。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圣灵降临的目的和他的动机是什么。动机很重要。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就只看这些表面的东西，其实说方言的恩赐好不好？好，当然好。因为说方言的话呢，保罗他也说说方言是可以造就自己的，是好的恩赐。但是不要把它绝对化，我们不是为恩赐而活，我们乃是为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而活。所以我们完全的是完全的是一个有点，就是说有点不太正确的一个片面。其实我也曾经走过这个片面。当我在信主几年之后，我是在传统教会信主，然后的话呢几乎就不讲圣灵，所以我对圣灵的那一些信息 我不了解。唯一我了解的渠道是什么呢？是教会里面的图书馆，然后我就借着这些图书去了解圣灵方言原来有这样子的有一些人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那么当我在我接触灵恩运动的一些教会的时候，我也曾经我也是经历过像他们所说的，就是说什么圣灵会什么充满你，然后你会倒地啊什么什么这些就是说灵恩的一些运动我也经历过。但是我在经历这些灵恩运动的时候，我很感恩，我遇到就是说一直领我的一位老牧师，他就指出，他说一定要看我们自己里面的，反省我们里面的生命，不要去过多的去注重外在。当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常常读到一些信心或者是品格的这些字眼，比如说忍耐、恩慈、良善这一些字眼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扎心。当我在处于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我就 我就在反思我自己啊，因为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反思我自己，我说哎呀，我说好像我感觉我是有点太片面了。因为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非要一个身体上要有感受，要有感知，然后我就把这个感知慢慢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神的同在。我慢慢把这一个身体上面的这种感应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我的信心。其实这一个的话呢，就有点错误。为什么？当我那时候我就说，如果是我今天祷告，如果我身体没有特别的那种感受，或者是没有方言的时候，我就感受什么呢？我就感受神离我很远，我就感觉神不爱我，然后我就感觉我特别的软弱，我完全的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建立在身体的感觉上面。然后我的信心没有成长，我的骄傲倒是成长了不少。为什么？因为我能说方言，别人不会说呀。然后的话呢，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感觉啊，我分享，哎，跟别人的看见不一样啊，就觉得好像就是说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感应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啊，别人没有的时候，就感觉哦，自己特别骄傲。所以我就感受到我在灵恩运动当中的话呢，我的信心没有成长。倒反还特别软弱，以那个身体的感觉来平衡我的信心。那么倒反我的骄傲是一天一天的长。很感恩，为什么感恩？神让我刹车。因为当我有这样子的反省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我祷告，我说神啊，我需要回归到什么？回归到信心里面来，我需要回归到耶稣所说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不要我的那一个信心是建立在这种可以变化的这一个身体的这种感应当中，我的信心需要什么？需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重新从灵恩运动的这一块回归到圣经里面去，我要在圣经里面去重新建立我的信心。所以这也就是我在我信主几年之后我曾经经历过的灵恩运动啊。所以这也是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我们不要把画好一个框，然后把圣灵的降临框在这个框子里面，不要限制我们丰富的神。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当时这一些使徒他们会说起别国的话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因为神要去拣选从各地来的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如果按着平常来说，他们只会去圣殿，他们不会去听彼得说话的，对吗？那么彼得他们这一些使徒说起了别国的话来，让这一些四处的人听到响声，然后看到他们，听到他们说他们出生的那个当地的乡谈，称赞神的大作为。所以这一个是圣灵让使徒们说别国的方言，说别国的话，有一个很强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那就是要招聚神要拣选的这一些从各地来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归入犹太教的这些人，要使他们悔改接受耶稣。这个才是神降临要使徒们说别国的方言一个很强的动机和背景，这是我们没有留意到的。还有呢，我就再说到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来看有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备字我们要注意，备字是一个被动的。当使徒们他们在求，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也根本不懂去求圣灵充满的，他们只是按着怎么样啊、哦？耶稣叫他们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的喜。其实他们也不明白圣灵的喜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要等候，他们借着祷告不断地在那里等候。我们就看到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是这个被字呢，也代表着是圣灵主动来充满使徒们，而且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这个是圣灵一个主动的工作，不是说我们去拼命的求求求而得的，乃是就是说圣灵是抓着他的主动权，圣灵他降临，什么时候降临，降临在谁的身上，这是圣灵抓着一个主动权，不是说我求了我就一定会得，乃是主权在神。我们不要有个本末倒置。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就提倡说，你不断的求吧，你不断的求肯定就能说出方言来。其实这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主动权是在圣灵的手中。所以使徒保罗他就说，他说当他在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的时候，他最后说到圣灵按着随着己意来分给个人，就说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他是按着我他自己的意思来分给每个人的，然后分给每个人这些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的话我们就认为我们只要抓着主动权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得，其实我们错了。我们需要的是看到是什么，圣灵抓着主动权，圣灵要降临在谁的身上，降临怎么个降临，都是圣灵在说了算，而不是我们说了算，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我们透过圣灵降临的一个可见的一些痕迹，我们会发现在这些痕迹的背后，我们要看到神他有一些动，他有一个背景和动机在里面，他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招聚来要听怎么样，要听彼得传讲耶稣，不然这些人的话呢都会去圣殿去，不会去理彼得的。彼得算什么？彼得就是个渔夫呀。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临了之后，就使彼得有能力传讲主的道。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翻转。我以前我也常常我就说，只要不断的求啊，不断的求啊，我就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是抓着主动权。那么使徒们他们做了什么呢？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做的。使徒们他们做了什么会被圣灵充满？他们做的就是一个等候。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一章的第四节，耶稣就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什么？就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圣灵他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就常常在想，有时候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我说等候，我说神啊，应该怎么等候呀？圣灵降临是使徒们等候的一个结果，这也就是圣灵 降临的目的之，也是圣灵降临的目的之一。那么使徒们他们怎么等候？这里没有说，只说等候。那么当他们使徒们他们在等候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我们今天都知道他们等了十天，可是当时们使徒们不知道的，等一天啊，圣灵没有啊，没有圣灵的血，两天、三天、四天，哎，我很想问你们，你们如果要是静静的坐，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的东西让你们坐，就在那坐一个小时，坐得住不？行吧，应该可能哦，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但使徒们他们就在等，等一天，你知道。像他们已经跟惯了耶稣的人，可能就，已经忙惯了，然后的话忽然停下来要等候。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需要等候。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搞得很忙碌，甚至我们坐下来，啊，稍微可以歇一下，伸手就拿起手机。啊，哎呦，这个新闻好啊，那个什么，哎呀，然后再跟不痛不痒的再跟别人唠一下嗑，那就差不多的话，我这个休息就过去了。但是使徒们他们等候。我们今天我们也就在想，有时候我常常我也在问我说，神啊，我应该怎么等候你？其实使徒们他们有一个很多的等候是什么？当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的也在回忆着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看到等候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等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使徒，我们这些当年是使徒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门徒们的责任。那么我们怎么等候？我们需要预备自己，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安静下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不是说我们拿这个手机边在等候边看手机，不是，乃是说我们立定心志，主啊，这个时间我是分出来给你的，求你来降临，求你来教导，降临在我身上来教导我，来引领我，使我明白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种渴慕，就是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预备我们自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认罪悔改。常常有时候我们就说到认罪悔改是常常有一些人就评价是啊基督教的老调重弹。那一天有时候我们常常都听到牧师传道人在说认罪悔改。彼得他们这些使徒他们在等候的这十天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祷告，在祷告里面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什么，他们在看到自己，在看到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彼得他会看到他自己，哦，他带领着怎么样，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甚至他看见耶稣复活了，哦，还不安分，还要去打，我要回到世界去忙碌，忙碌能够让我充实。可是没有，耶稣吩咐这一些使徒们打破了那些忙碌的常规，静下来。可能我常常觉得可能也许就是说也许有一些人是比较能静得下来了，但是有些劳碌惯的人的话呢，他们是很难静得下来的。我觉得有时候甚至我们人静下来了，我们的心却静不下来，我们甚至我们的脑袋静不下来。我们需要安静。所以使徒们当他们在耶稣被接升天之后，他们怎么样？他们需要的是静下来，而且还有一点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东跑西跑，不要再去打鱼了，不要再去上渔船了，要等候。所以彼得他们这些使徒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会看到自己，会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罪，我里面我有什么样的动机。我常常有时候当我很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表面上说的一些非常好的话，但是我里面的那个动机却不纯。如果没有静下来，没有在神的面前等候，我看不到我自己这个不纯的这种动机。甚至有时候我的脑袋里面我会出现一些，常常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反映的是什么？我自己的地，我常常有反映我自己的利益，而我的利益到底有没有受损？我到底有没有得着利益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是我们罪性不由自主的一种反应。有时候我觉得这些反应是我人的一种本能，我觉得这个不算罪。但是当我在等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在想起这一些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先要去让主的名得荣耀。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本相是什么。这个不是你，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们在去忙碌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察觉不到的。我们需要安静。当越安静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挖掘我们的本相就越深，一层一层的。所以我信耶稣的这一个经历当中，我也是不断的被挖。我原来觉得好的东西，我发现后面我的那些动机，我的那些实际上还是在我的利益是第一位，我没有高举神。所以在凡事上面，如果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个痕迹，那么这件事情神是不会去纪念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是什么？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还需要什么？倒空自己。我们需要倒空自己。就是常常我们听到这个常常听到讲台上面所说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把自己倒空。当我在高举我的利益第一位的时候，我需要倒空。主啊，我需要先把别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先把主的名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我昨天晚上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当我准备结束的时候，我跟我的丈夫道歉。我跟他道歉，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要跟他道歉。当我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发现神光照我，我发现他为我做了很多事情，哪怕是有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但是我里面没有感恩的心。我里面甚至有时候我还嫌他还嫌他有时候啰嗦，还嫌他怎么样。我跟他道歉，我跟他说，我说我真的很对不起，因为我常常我没有感恩的心来对待你。当时他说，我知道你需要不断的成长，你需要不断的去有爱的扶持。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等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也很感恩，今天本来不是我讲道，今天本来是梁牧师讲道，但是他因为有别的侍奉。那么当我在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这是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别人指定一个题目，然后的话呢，我得去按着他给我的这个题目去分享。而且今天刚好是五旬节，我说我是来自于传统教会，我对于这一个的话呢，对于这个信息 可以说我是很少讲，甚至我几乎我今天是第一次分享。所以我们就在看到，当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神不但只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神还什么样？他要给我们等能力去改变。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跟别的宗教还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原因，就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住在我们里面，他要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去行善，就是行上帝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跟世人所说的行善还不一样，就是神他要我们今天去做的事情，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我们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去行了，这才叫行善。跟我们世俗上面说的行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也就像使徒他们等了10天呢，不容易的。而且他们在等的这个时间，他们不知道要等多久，等2天、3天、4天、5天。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这种等候吗？我们也需要等候，我们需要每一天，我们需要每一天等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问，如果我们请圣灵今天作为我们的访谈嘉宾，但是圣灵今天就在这里，那么你最想跟圣灵说的话是什么？或者是你最想问圣灵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那么我要跟圣灵说，我说圣灵啊，请你帮助我每一天死在十字架上，每一天倒空我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不要去举自己的利益，不要去考究自己的利益，乃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让神的名得荣耀，让主耶稣的名得荣耀。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耶稣还向使徒们介绍，他说圣灵降临呢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带领你们去荣耀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等候，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像使徒们一样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等候的过程当中认罪悔改，等候的过程当中看到我们的不足，我们真实的光景如何，我们怎么样的需要神，我们怎么样的需要倒空我们自己，然后让圣灵降临，圣灵才会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倒空了之后，圣灵才会不断地充满我们。这就是使徒们他们等候的一个结果。其实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不知道圣灵降临是会怎么样，但是他们等候到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刚强了。曾经3次不认主的彼得，能够站在众人面前，能够站在几千人面前传讲耶稣，这个是了不得的。这个不是彼得能做的，乃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彼得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的一种，在五旬节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深的功课是什么？我们需要也向使徒们学习等候。还有我们有一个很小的插曲是什么？我们看到当时有人在讥笑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是被酒灌醉了，对吗？有时候我们在按着神的心意在行事的时候，会有人拒绝的，会有人嘲笑的。就像当年的这些使徒们被圣灵降临充满了之后，还有人会嘲笑他们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也同样如此，我们在被圣灵引导的时候，被 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去做传扬主名的事情的时候，也同样会可能也同样会有像使徒们遇到的这个经历一样，会被人嘲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既然使徒们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神也会带领我们同样会过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干什么？我们需要也像使徒们一样等候，倒空我们自己，这个不是我们所能做的。我们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倒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训练我们自己，不断的操练，借着神的话语。这个就是基督徒每一天他所要过的生活。当我们这样子去每一天去寻求倒空我们自己，去寻求神不断的来引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处会不一样的。好，我们今天的话呢，就也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挑战，就是在五旬的节的这一天，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当我们听到这篇信息了之后，我们抽一个时间，单独的一个时间，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走上这条不断认罪悔改的道路，不断去寻求圣灵不断的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倒空我们自己，让我们里面能够完全的被圣灵掌管，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主，成为我们的王。好，我们祷告。永生的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也就真的像当年的使徒们一样，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找不到方向。当我们没有方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不断的忙碌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安静下来等候你。求圣灵你在我们等候的过程当中坚固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不断的倒空我们自己。圣灵，我们需要你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需要过一个不断的被圣灵引领，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前提之前，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学习等候。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一颗等候的心，在你的话语里面等候你，在我们安静的时候等候你，甚至在我们忙碌的时候，主啊，我们更需要等候你。求圣灵你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我们常常也是愚昧的，我们会消灭圣灵你的感动，我们会拒绝圣灵你的引导。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也求圣灵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使得我们走在这一条像使徒们走过的道路一样，愿意等候，愿意重新得力，愿意为主做见证。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